使用今天所要传讲的信息，成为我们属灵上的帮助。愿一切荣耀赞美都归在做宝座的你。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从刚才所读到的经文，是讲到了约书亚记第八章的最后六节的经文。请你看这张图，那个时候以色列人呢，当他们从约旦河东进入约旦河西，他们经过了耶利哥城，打败了耶利哥城以后，他们来到了爱城，经过一场大战，先败后胜，然后他们往北走了30里路，来到了北方的一座山，叫做以巴路山。在以巴路山的南边，就是它的对面，也有一座山叫做基利新山。在两座山的山谷有一个城叫做示剑城，在那里约书亚按照摩西的吩咐，他们在以巴路山做了三件事：建立祭坛、献燔祭和平安祭，把律法写在石头上，以及宣读律法。那么约书亚记这一本书是摩西死了以后，由约书亚带领着第二代的以色列人，终于离开旷野，渡过约旦河，攻破耶利哥城，就进入了这个应许的迦南地，实现神在创世纪15章13节的预言，对亚伯拉罕说：你们要400年为奴隶，最后要带着财物离开埃及。那这些日子以来，他们要得到神所应许的这一个产业的这一段经历，大起大落。在面对强大敌人的时候，首先他们经历了神同在的祝福，帮助他们攻破了坚固的耶利哥城。然后在6章27节，为这场战争写下一句很有力的结论：约耶和华与约书亚同在。约书亚的声名传扬遍地，那个时候看起来以色列人是无坚不摧、无敌不毁，所向披靡，迦南地的王和人民都是闻风丧胆。但是有谁会料想得到，就在这样士气高昂、名声传遍迦南地的时候，竟然败在一个小小的爱城手上。这场败仗使得迦南地的王跟这些他们的人民都凝聚起来，鼓动他们的士气，所谓两军作战，攻心为上，攻城为下。9章1到2节说：迦南地的诸王已经聚集，同心合意，摩拳擦掌，准备要跟以色列人征战。原来以色列人并不是传说中的所向无敌，不过是如此而已。在这一场爱城之战失败的背后，神告诉约书亚，有一个人犯了罪。7章12节，你们在仇敌面前站立不住，在仇敌面前转背逃跑，成为被咒诅的。你们若不把当灭的物从你们中间除掉，我就不再与你们同在了。所以当这个贪心的亚干和他所占为己有的衣服和金银被指认出来，全部烧掉以后，以色列人才重整军心，全力以赴，靠着神的帮助打败了爱城。在这一段历史事件发生的背后，留下了3堆石头作为记号。第一堆石头是在4章20节到24节，以色列人从约旦河拿了12块石头立起为记号，目的是为了使地上万民知道耶和华大能的手有能力分开约旦河水，使他们走过。第二堆石头是在7章26节，因为亚干贪心犯罪被石头打死，众人在亚干身上堆成一大堆的石头，直存到今日。这堆石头的记号是作为众人的警惕，表示神对罪的愤怒和公义。那第三堆石头是在8章29节，当众人在爱城王的尸体上面堆上一堆的石头，直存到今日。这堆石头的记号是作为众人纪念神的信实的记号，是神为以色列人 征战得胜的记号。弟兄姐妹，当这一群以色列人走过了大好大坏，打胜仗打败仗，起起伏伏生命的经历，现在他们刚刚打败了爱城，来到了以巴路山暂停一下，他们就遵照摩西的吩咐筑坛献祭。约书亚立起一块大石头，将律法抄写其上，这是他们在迦南地所立的第四块石头。他们做这件事情的意义是什么？他们要借着献祭宣读律法来重新聚焦。如果你回顾你一生走过的日子，你所经历过的风风浪浪，在这一段岁月里面，坐在我们这里的人，有人只是二十几年，有人三十几年，四十几年，有人是五十、六十、七十、八十到九十几年。当你回头看，是否也看见一堆一堆的石头留在你走过的路上？这些石头代表着神一直在眷顾你的记号，就像诗篇六十五篇十一节所说的：“你以恩典为年岁的冠冕，你的路径都滴下脂油。”有人看见了，心中充满了无限的感慨、感激、感恩。这些恩典的记号提醒你，在你的生命当中，神从来没有缺席。这些恩典的记号要来激励你，当你向前走的时候，要记得把人生的焦点对准了神。但是事实上，今天我们的生活可以用眼花缭乱这四个字来形容。我们随时有许多的资讯和图片，透过智慧型的手机、平板电脑，不停地占掉我们的时间，分散我们的注意力。我们那个属灵的生命就好像一艘小船一样，绑在岸边柱子上的绳子没有绑牢，随着海浪波浪的冲击摇动，绳子松开了，小船随波逐流，慢慢的 drift away， 慢慢的飘走了。失去方向的小船在海中飘动，它失去了目标，失去了方向，不知道最后会到哪里，会停在哪里。或者你也像亚干一样犯了罪，忽视神的命令，没有除罪，没有认罪，没有洁净自己，因此失去了神的祝福，然而你仍然不知道。各位弟兄姐妹，在2015年开始，现在是2月份，第二个月，你新年新计划进行得如何？是不是已经开始失去了焦点？你向神承诺你要一年完成读经的计划，是不是因为各样忙碌的事情已经停下来了？你现在要面对有各种不同的挑战，是家里面的，是工作上的，是属灵生命上，是人际关系的，你是否有穷于应付，觉得充满了无力感的一个心情？暂停，重新聚焦，是我们今天讲到的主题。盼望借由这一段经文，借由以色列人这一段的故事，使我们的心和眼睛，我们再一次重新聚焦在哪些才是属灵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情。那我们重新聚焦在神的身上，追求有神同在的眷顾，让我们不要再睡觉了，我们要起来，我们要从这段经文，我们来看见神在你的生命有什么作为要彰显出来。从今天所读到的经文，以色列人来到以巴路山和基利心山中间的示剑城，他们在这里所做的事情是遵照生命记27章28章，那个时候摩西语重心长地对以色列人吩咐，你要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就得祝福，不谨守遵行神的话语就被咒诅。他们在还没有进入迦南地之前，从摩西那边听到了这些话语，本来只是教训，现在经历了亚干的犯罪，爱城之战先败后胜，这些话不再是空口说白话，无凭无据，这些话已经成为他们亲身 刻骨铭心的经历，是血淋淋的教训。所以当他们来到了这个地方，他们聚集在一起的这个场景，我们可以想象到他们是用最肃穆庄重的态度在举办一群超大型的特会。他们所展望的是要追求前面一片灿烂耀眼的未来。在这个地方，以色列人要分成两个大群体，有六个支派要站在基利新山的斜坡上面向北方，在山谷的对面有另外六个支派要站在以巴路山的斜坡上面向南方。这两个大群体要交互的呼喊，当约书亚念出会咒得祝福的条例的时候，在基利新山的人就要大声的一起喊阿们。当约书亚念出要得咒诅的条例的时候，站在以巴路山上的人要大声的一起喊阿们。这些呼喊不断的进行，用这种震撼人心的效果，就是要来唤醒以色列人。那我们来试一试哈，在我右手边呢，这两排哈是基利新山的人，在我左手边这两排的人哈是以巴路山的人哈。我们来试试看哈，孝顺父母的就得祝福，阿们；轻慢父母的必受咒诅，阿们。看看哪一边声音大一点。看顾穷人寡妇的就得祝福，挪移邻舍地界的，使瞎子走岔路的就受咒诅。他们的声音肯定比我们大很多啊，几十万人、上百万的人。所以这整个仪式的目的，就是要将所有的律法宣读一遍，让所有的以色列人有很深刻的印象，用这种震撼人心的回应来呼喊，来凝聚他们的焦点。这个焦点是什么，弟兄姐妹？如果你要得祝福，就要最认真的态度来看待谨守遵行神的律法。如果悖逆不听从神的话语，就会招致严重的悲剧，咒诅要临到他们。在神应许他们进入迦南地的时候，告诉他们你要完全遵照神所吩咐的方式去做。对神的选民来说，他们没有中立的地方可以站，不是黑就是白，没有灰色的地带。他们不是选择遵从律法过生活，就是过着对律法视而不见的生活。人没有人可以有选择的自由，人也喜欢从各种不同的选择里面去表现自己与众不同的个性，但是人的结局是他选择的结果，人的结局是他选择的结果。所以在以巴路山，以色列人聚集做了这三件事情：建立祭坛、献燔祭和平安祭、写下律法以及宣读律法。他们在开始进行下一个行动，面对更大的敌人之前，他们需要重新聚焦。请看第一个大纲，以巴路山上的祭坛使人重新聚焦在哪里？重新聚焦在哪里？当以色列人来到以巴路山上，他们做的第一件事情，八章三十节、三十一节，就是照着耶和华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这是一个公式，耶和华吩咐摩西，摩西吩咐以色列人，他们照着去做，在以巴路山上为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筑一座坛。这座祭坛是用没有用铁器动过的整块石头筑成的。这样做的原因，可能是避免用铁器在敲打石头啊，一不小心就敲打成一个形象出来，变成这个偶像敬拜。所以他们就只是立起几块大石头，抹上一层石灰，筑了一座的祭坛。众人就在这个坛上给耶和华奉献燔祭和平安祭。那请问呢，以色列人设立祭坛的目的是什么？以色列人设立祭坛的目的是什么？那我们先从亚伯拉罕的一生来了解。在创世纪十二章十四章说到亚伯拉罕建筑了四座坛，筑了四座坛。那时候亚伯拉罕还没有改名字，他叫做亚伯兰。他为什么要筑坛呢？从十二章第七节、十八、第七节、第八节，我们看到其中的原因呢，因为耶和华向亚伯兰显现说，我要把这地 赐给你的后裔。所以亚伯兰就在那里为向他显现的耶和华筑了一座坛。他在那里做什么？他在那里求告耶和华的名。所以亚伯拉罕每到一个地方就筑一座坛，他在那里做什么？求告耶和华的名。因为祭坛是耶和华向亚伯拉罕显现的地方。到了出埃及的时候，我们从出埃及记的记载，耶和华吩咐摩西说要为神造圣所，使他可以住在以色列人的中间。所以摩西就遵照神的指示建造了会幕。所以出埃及记，出埃及记就是以会幕建造做完毕作为结束。神就应许他的子民要在会幕与他们相会。然后出埃及记下面是哪一本书？是利未记。利未记就开始记载人如何来到神的面前与神相会，就是借着在祭坛的献祭得到属灵上的洁净，才能够来到神的面前。所以祭坛代表神所在的地方，是一个圣洁的地方。祭坛也表示神的公义和怜悯，神的审判和赦罪。所以以巴路山上的祭坛使人重新聚焦在哪里？聚焦在寻求神的同在，寻求神的同在。世界上啊，没有一个人是从来不会犯罪的。如果有人发明了一种叫做心灵照相机啊，你就把这个心灵照相机对准一个人照，对准你或对准我，把我过去一周心里面所想的那些乱七八糟的想法都投射在这两个荧幕上啊，你们看了会什么感想啊？长老看了就要开始马上聘募新的中文牧师啊。所以啊，圣经说世界上没有一个义人啊，连一个也没有啊，每一个人都会犯罪啊。所以在同时你要维持神的公义和审判，你又要同时维持神的怜悯和赦罪，要同时怜悯，这两件事情是彼此冲突互相抵触的时候，神告诉以色列人，他说你要借着献祭，借着按手在所献祭物的头上来代表罪的转移，代表神的饶恕，人悔改的心意要借着献祭的行动来表示。所以利未记六章七节这样说，祭司要在耶和华面前为他赎罪，他无论行了什么事使他有了罪，都必蒙赦免，都必蒙赦免。罪得赦免是神的恩典，因为神是怜悯人的神。神不是在看见人失败犯罪的时候马上按着律法要将他绳之以法置之于死地，神乃是在看见人失败的时候仍然愿意用宽容的心来接纳他，来接纳他。神为世人预备了一条悔改回转之路。所以圣经说得赦免其过遮盖其罪的，这人是有福的。主不算为有罪的，这人是有福的。在旧约说到到祭坛面前献祭，在新约说到这一条悔改回转的恩典之路就是主耶稣自己。主耶稣是献祭的大祭司，主耶稣同时也是被宰杀在祭坛面前牺牲的祭。无罪的耶稣为有罪的我们被钉在十字架上，第三日复活。在公义的神审判的时候，因此我们的罪得以被除掉，不算为有罪，因此这人是有福的。我现在对还没有信主的朋友来说这句话，你愿意也是一个有福的人吗？你愿意你的一生的日子是不被算为有罪，得以被遮盖你的过错吗？这一生是一个蒙神祝福的一生，愿神的灵感动你的心。如果你还没有相信耶稣，做一个一生当中最重要的决定，接受主耶稣的救恩，愿你一生的每一天都走在有神同在的祝福。那我说完了第一个大纲，来到祭坛前面，我们要重新聚焦在寻求神的同在。现在我们看第二个大纲，写在石头上的律法使人重新聚焦在哪里？在哪里？ 当以色列人过了约旦河以后，就照摩西的吩咐，将律法写在石头上。为什么在应许之地把律法写在石头上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到底这当中要传达什么意义？原来律法在以色列人的信仰里面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所以根据生命记的教导，以色列人要 run home school， 他们要把律法写在门上，要随时随地要谈论教导他们的儿女，律法要记在心里面，要带在身上做记号，随时的提醒自己不可忘记。以色列的君王就位的时候，要为自己抄录一本律法来诵读，作为治国的蓝本。在2013年，我搭乘以色列航空公司的飞机去以色列，在飞机上到了清晨的时刻，飞机上所有的犹太人通通站起来了，他们头上戴着绑着读经盒，身上披着祷告衫，左手的手臂绑着这个皮带，他们在飞机上用最认真的态度在读圣经，非常的重视神的话语，律法的重要。但律法既然如此的重要，又怎么样在他们的生活中扮演那个引导的角色？首先我们对律法要有一个正确的认识，我们常常就是对律法不正确的认识。在生命记记载了大概有70条的律法，我们可以分成三类，分成三类，就是礼仪的律法，礼仪的律法跟道德律法和民事律法。所以当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神要把他们从当地迦南地的生活那种败坏的生活方式分别出来，这个做法就是要遵行神的律法，使律法成为他们生活的规范和引导。所以律法的目的首先是要透过礼仪的律法来教导他们认识神才是他们独一的神，教导他们怎么样透过礼仪来跟神建立关系。那么在道德的律法上面，要透过他们活出道德的律法来建立他们真正用神来的真正的伦理道德作为根基的生活，透过活出民事律法要来建立一个良善的社会，建立一个良善的社会。所以神颁布律法的目的是神的美意，不是要限制人，是要保护他们不受污染。就像交通规则的制定，不是要限制人，是要保护我们行车的安全。所以当我们真的很深入的弟兄姐妹，我们正确的认识律法，我们才明白为什么遵守律法是走在祝福之路，而不遵守律法是走在咒诅之路。所以写在石头上的律法指明了祝福与咒诅之路，要使我们重新聚焦在敬畏神的话语，敬畏神的话语。我们常常说敬畏神，对不对？但神看不见摸不着，你如何敬畏他？你如何敬畏一位看不见摸不着的神？所以我要表达的一个概念是，敬畏神从敬畏神的话语开始，把圣经所说的话用最认真的一个态度来看。那我举个例子，在2014年的华人差传大会，有一位国内来的牧师叫黄雷，他做了这个见证。黄雷，雷是三个石头叠在一起。这位黄牧师在全职服侍以前，他是武汉人民医院的骨科医师啊。那当年那个骨科医师赚很多钱啊，不过医生的正常工资不高，主要的收入来源是药厂给的钱。所以医生每开一份药，每做一个手术所用的器材，药厂就会给医生回扣。而有一天呢，黄医师遇到了一位不是很熟的基督徒弟兄，他们忽然间就谈到了医生有很高收入的这件事情上。这位弟兄马上告诉黄磊，他说这个钱你不能拿啊。这个黄磊回去以后心里面很挣扎，后来呢他就顺服，他就告诉他那个小组的同事哈，他说从此我不再拿回扣了。大家就用一个异样的眼光看着他，也试着说服他说不要这么傻。后来他同事这样说，那这样吧，我们帮你打个银行折子先存着啊，先存着。那过了几天，这个黄雷又遇到了这个基督徒弟兄，他常常遇到他，他很直接的又问，你还在拿那个钱吗？ 那黄雷回答，我没有拿，不过他们先帮我存着，存在银行里面。这位弟兄说，那这也不行，你要退掉这个钱。就这样来来回回的几次，你知道这个决定很难做，为什么？因为不拿这个钱，等于把全家很高收入的 90% 的钱呢，你往外推，推到门外面去，全家的经济影响很大的。后来黄雷顺服了，他告诉他的同事，他完全不拿药厂给的回扣。长话短说，后来中国开始打贪腐，他工作的武汉医院呢是重点医院，他所服侍的骨科呢是重点部门，一位比他年轻的外科医生呢就被抓进去了。他心里面想，如果他还在拿钱的话，被抓进去的肯定就是他。后来政府也不能把所有的医生都抓去关，对不对？所以呢，他就做了一个办法，叫他们上缴一笔钱，然后就结案了。所以全组的人都很佩服他，在一年多以前就有先见之明。因此黄雷就得到了一个机会，向他们传讲福音，分享他的信仰。弟兄姐妹，我引用这个见证的目的，我要说明一件事情：顺服听从神的话，刚开始很难接受，因为眼前马上就有很大的损失，但是至终成为祝福。神吩咐以色列人要借着献祭来洁净自己，才能到神的面前。在献祭的这件事情上，你要献上一头完全没有缺陷的公牛。对以色列人来说，不是每个人家里面都养着一群牛羊随时可以奉献的，一头没有缺陷的公牛是一大笔的财产，他们要眼睁睁地看着这一大笔宝贵的财产完全烧在祭坛上面，眼前马上有很大的损失，至终要成为他们的祝福。因为圣经说，人要来到神的面前，必须完全遵照神所定的方式。我们谈到在教会里面，要照圣经的话，献上你所当献的收入的十分之一。我们有人觉得很为难，这么一笔钱拿出去，对家里的财务影响太大了，所以就照自己的方式奉献，不是照神在圣经所说的话语。在马拉基书，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必再奉献那些瘸腿的瞎眼的牛羊到我前面来，不需要，这是没有用的。你们要奉献，他说你们要来到神的面前，要回转，要悔改。怎么悔改回转？在第三章他说，你们要转向我，我就转向你们。以色列人说，我们要如何才是转向你？万军之耶和华说，你们要将那当纳的十分之一全然送入仓库，使我家有粮，以此试试我是否为你们敞开天上的窗户，倾福于你们，甚至无处可容。我们常说我们有信心，但是我们不敢试，我们不敢做这件事情。因此神的福气要倾福给你，你得到了吗？今天我们基督徒有一个问题，我们晓得自己在什么地方犯错得罪神，我们也晓得圣经的话怎么说，但是我们就是坚持用自己的方法要来解决我跟神之间的关系。有一本书叫做《圣洁让你想的不一样》，作者在这本书里面说，旧约圣经里面有很多琐碎的律法，就好像是利未记和生命记记载这些繁杂的律法，那以色列人怎么守这些律法？作者说，重要的不是律法的本身，重要的是什么？是制定律法则的威严和他的权柄有没有被得到尊重。人要有先有敬畏神的心，我们才有敬畏遵守神律法的心态。换句话说，神所吩咐的话，我是不是要一一遵行，常常是由我自己来决定，由我自己的理性分析来看神的话，由我自己依照我的轻重、我的家庭，我来判断。这是我们常有的问题。圣洁让你想的不一样，到底圣洁是什么意思？弟兄姐妹，圣洁是什么意思？这句话非常重要，如果你还在打瞌睡的话，我要请你醒过来， 我请你醒过来啊！我刚才说到了，出埃及记是以会幕建造完毕为结束，神应许他的子民要在会幕前面与他们相会。接下来的利未记就是记载人如何来到神的面前。在利未记十九章第二节，神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耶和华你们的神是圣洁的。”然后在利未记的结束，用这句话作为结束。二十七章三十四节，就是耶和华在西乃山为以色列人所吩咐摩西的命令。弟兄姐妹，出埃及记以会幕建造完毕作为结束。利未记的主题就是人要如何成为圣洁，才能来到神的面前与他相会。所以利未记最常出现的两句话，在谈到祭司献祭的时候，就是说要照耶和华所吩咐的去行；在谈到要过圣洁生活的部分，就是说因为我是耶和华，因为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因为我是耶和华使你们成圣的神。所以这里告诉我们说什么？圣洁是什么意思？圣洁就是人与神的关系，这段关系的维持不是照你的方法，不是照你的方式，不是照你七减八扣你要来跟神维持这段关系，是完全照圣经所说的神的方式来到他的面前。所以以色列人要照耶和华在西乃山所吩咐的命令去行，才能来到神的面前与他相会。整本利未记的中心就是放下自己顺服神。同样的，我们今天对着我们今天基督徒来说也是一样，按照神与我们所立的新约我们去行。弟兄姐妹，允许我这样说，我这样说是为你的好处，不是照你自己的意思你随意删减改变神的话。我们要学习同样的放下自己顺服神，照神所定的方式去行，才是寻求神的同在。所以写在石头上的律法使人重新聚焦在哪里？聚焦在敬畏神的话语，这是第二个大纲。我们现在看第三个大纲，宣读并阿们神的话使人重新聚焦在哪里？聚焦在哪里？前面说到了以色列众人，他不论是本地人，是聚居的，是长老或官长审判官，都要站在约柜的两旁，所有的人要在这个祭坛前面宣读摩西所吩咐的一切话。众人的回应是大声的阿们。阿们的意思是什么？我承认委身，实实在在的同意一切所宣告的祝福的条例，我同意所有咒诅的条例，也同意这个结局，凡是听从的就得祝福，不听从的就受咒诅。当神带领以色列人进入了迦南地，终于要实现了将这块地赐给他们的应许，从亚伯拉罕的应许经过四百多年，终于要完成了。神是信实的神，他配得称颂赞美，因为他说话算话。那么这个故事就停在这里嘛？因为以色列人是一个没有产业的啊民族，是无壳的蜗牛嘛，所以神就应许给他们一块很棒的地方住在那边。或者是因为以色列人在旷野的生活太辛苦了，如果你没有看过旷野，你用这种方式来想象，你到了一个沙漠，你想象有一片的沙漠，把所有的沙换成石头，就像这个图片一样，中间那个是皂荚木。旷野的生活实在缺水缺食物，行走困难，太辛苦了，所以神要他们有好日子过，就应许他们为他们征战打败迦南地的人，让他们一辈子可以住在牛奶与蜜的迦南地，有一个舒舒服服的家。这是故事的结局吗？神赐福给每一个基督徒，就是要我们住在一个舒舒服服的家，享受快乐，这是神对我们的心意吗？今天的背诵经文在生命记第十章十二节十三节，以色列啊，现在耶和华你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只要你敬畏耶和华你的神，遵行他的道，爱他，尽心尽性侍奉他，遵守他的诫命律例，就是我今日所吩咐你的，为要叫你得福。神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不是去享福，而是去侍奉神，去敬拜神。 在神所量给他们的地界，要活出一个有神同在在他们当中的生活，使地上万民看见以色列人中间有一位是有公义、有怜悯、有恩典、有信实的神。因此众人看见的心里面渴慕、渴望这种有神同在的生活，就像撒迦利亚书八章二十三节说的，万军之耶和华的话临到撒迦利亚说，在那些日子有十个人从列国万族中出来，拉出一个犹太人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们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了，我们看见了，我们要快快的去恳求耶和华的恩，恳求万军之耶和华。因此神的心意要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是要他们活出一个有福的人生，是在地上万民看见神与他们同在羡慕的人生。神的心意带领以色列人进迦南地，不是要享福，而是站在应许之地宣读并阿们神的话语，使人重新聚焦在哪里？使人重新聚焦在彰显神的荣耀，彰显神的荣耀。各位弟兄姐妹，整本圣经常常提到荣耀，那么神的荣耀在哪里？在哪里？在旧约圣经指那些对神有忠心的人，忠心的意思是忠诚，照神所吩咐所要求的去行。在新约圣经主耶稣说，我们要做忠心的仆人。同样的神学观念，保罗说，我们原来就是神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神拣选你，赐给你从主耶稣来的救恩，赐给你各样属灵的福气，神希望你好好善用每一天，成为他的荣耀。神的荣耀在哪里？神的荣耀在我们这些愿意对神忠心，一生侍奉他、敬拜他的人。就像我们刚才读的经文，必有十个人从每个小区出来，拉住一个基督徒的衣襟说，我们要与你同去，因为我们听见神与你们同在。以色列人来到以巴路山，带着兴奋又惨痛交叉复杂的心情，好像坐云霄飞车一样，大胜大败的经历，他们聚集在一起，要重新聚焦在寻求神的同在，他们要重新聚焦在敬畏神的话语，他们要重新聚焦在彰显神的荣耀。各位弟兄姐妹，今天我们做基督徒，不管你是多少年，我们今天是不是要暂停一下，重新聚焦？既然是重新聚焦，就表示我们原来是有焦点、有目标、有方向的。你最近有没有安静坐下来想一想，当你原来信主的时候，你的承诺，一生跟随主、侍奉主，一生跟随主、侍奉主，你的侍奉在哪里？弟兄姐妹，你的奉献在哪里？但是因为在生活当中，很多令人眼花缭乱的事情围绕着你，是你人生的焦点被模糊了。当你回顾过去，那些神过去恩典的记号留在你走过的路上，可能是你很厉害的疾病被神医治好了，可能是你经历过一个很厉害的车祸，神把你救了出来，可能是一个很大的困难，神保守你走了过来。这些刻在你生命中恩典的记号，代表神大能的手，其中有他的信实，有他公义的愤怒，有他的慈爱。这些真实的与神相会的经历，是否帮助你一直凝聚焦点在神的身上呢？很遗憾的，我们人常常是健忘的，我们很喜欢有 各种各样世界上的福气，五福临门，财富倍增，心想事成，万事成功，事业成功，身体健康。但是如果这些福气你或多或少都有了，却因此使你更忙，忙得头昏眼花，忙得你早上没有时间读经灵修，忙得你有时候没有时间来参加主日敬拜，忙得你没有办法参加查经聚会，这些属灵的所谓的地上的福气，逐渐的将我们脱离开我们亲近神的生活，我们失去了焦点对准在神生活的神的一个生活。那这些福气对你有什么帮助？这些福气是会使你的属灵的生命得到亏损，还是得到益处？ 弟兄姐妹，盼望藉由今天的这个信息，以巴路山上的这件事，让你忙碌的脚步停一下，愿神的灵感动你，使你的心和眼睛再一次重新聚焦在你对他承诺，你对他承诺，你愿意一生跟随他，侍奉他，敬拜他的神，重新聚焦在哪些才是属灵生命里面最重要的事情，重新聚焦在寻求神的同在，重新聚焦在敬畏神的话语，重新聚焦在彰显神的荣耀。愿神的祝福一生你，祝福你一生走在他要与你同在同行的蒙福之路。那我们一起祷告。恩主，我们